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科健康。在美国啊，缺牙的问题比普通人想象的要更加普遍。那么随着饮食结构、工作压力和口腔保健习惯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前面临咀嚼力下降、牙齿不稳以及长期缺牙带来的健康隐患。而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呢，种植牙技术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有很多人呢第一次听说植牙，但是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做，风险有哪些，还需要做哪些的准备。今天的纽约健康365，我们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牙科医生邱阳博士，从临床经验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带着大家全面认识一下种植牙。邱阳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曾任马摩利医院住院医师、曼哈顿植牙专家。邱医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牙齿缺失的不方便和痛苦，我相信可能只有真正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每时每刻他自己体会最深。我看到这个疾控中心有一个调查，说是美国3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4的人都曾经少过一颗或者是一颗以上的恒牙。要这么看的话，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您的临床观察，就在美国或者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区，这个牙齿缺失的问题是不是像刚才这个调查数据说的那么普遍？还有呢，大家关心一般比如说除了衰老啊，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牙齿的缺失？
对，其实成年人牙齿缺失是非常的普遍的。
嗯，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是不是人老了就一定会掉牙，其实未必，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来的。根据我的10年的临床观察的话呢，其实牙齿缺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不仅只是老年人，比如说50-60岁，现在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20-30岁的，其实现在都有在慢慢的掉牙。牙齿脱落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牙周炎。
哦，就是牙周病会导致更快的更多的出现牙齿的脱落。
是的，其实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抗拒去看牙的，他们总觉得说没洗牙还好好的啊，那洗完牙为什么就开始敏感，甚至牙齿出现松动的情况。那我想在这边说一下，就是因为多年以来没有去洗牙而产生的一些牙结石，他们就像干掉的水泥一样，把所有的牙齿都绑在一起了。那个情况下呢，其实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牙齿特别的稳定，但不把这些牙结石洗掉的话呢，其实里面的细菌会让你的牙槽骨继续的萎缩。当我们把这些牙结石洗完了以后呢，你的牙齿其实是回到了最初的样子。你的牙槽骨如果已经萎缩了，那你的牙绝对是有一定的松动的。
就像您谈到的一样，就是说很多人确实洗完牙之后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是觉得距离大了，甚至有松动，会感觉更敏感，但是大概过个3天，反正5天之后感觉又消失了，是不是也说明其实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周、我们的牙龈，它的这个自愈能力和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生命力还是 很顽强的。
是的，尤其是牙周病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们牙龈出血啦，或者说有牙菌斑啊、口臭啊，这些经过洗完牙呢1到2周以后呢，您会发现他牙龈就不再那么的红肿，牙龈也没那么容易出血了。我们可以想象到每一颗牙齿像一个小房子一样，每个房子呢必须有一个地基，那这个地基一定要够稳，房子才够结实。那牙齿其实是一样的，每颗牙都有自己的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呢就是在牙槽骨里面的， 那这个牙槽骨呢，其实就像地基一样啊，一定要非常的结实。如果这个牙槽骨吸收了、萎缩了，那这个牙就没有很好的一个支撑，那肯定就是会松动和脱落。
嗯，您刚才一开始提到一个现象，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这方面的疑问。我们说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甚至他居住在农村，有一些老年人说他年纪特别大，八九十岁之后，哎，头发大部分还是黑的，而且一口整齐的牙，就让人感觉到这老年人就是有很强的生命力。那如果用您说的就是说牙齿脱落的这个原因去倒推的话，那也说明这位老人就是说他整体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甚至他到他的牙龈牙周都是非常健康的状态，是吗？
是这样子的，因为牙周病呢，其实有非常多原因导致的牙周病。那首先我们说的是家族遗传，很多人其实可能他自己口腔卫生做得非常的好啊，每天刷两次牙，刷两分钟，但是他的牙齿就是很容易蛀牙，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家族遗传，牙周病确实就会有家族遗传的原因。
嗯，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刚说的口腔清洁不到位，导致一些牙菌斑和牙结石的产生。那渐渐的，这些里面的细菌会让你的牙槽骨慢慢的吸收，导致牙龈出血啊，甚至比较严重就是牙齿的脱落。
明白
啊，还有一个就是疾病，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身上是有糖尿病的，血糖比较高的也是会导致牙周病的。还有就是抽烟，牙槽骨萎缩的迅速。所以不单单只是老年人，我们所谓的说是不是老了就一定会掉牙，其实这是个误区。所以我见到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年轻人，三四十岁，他说我觉得牙齿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护理，就是反正老了牙齿都会掉，那我现在今天牙齿疼了，那我就把它拔了。他们连最保守的治疗他们都不想要，他们就觉得说我牙齿疼了，那我就拔掉就好了，反正老了都会掉牙，那我戴个假牙就好了。但其实他们并不懂的是，现在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少的老人家会去做假牙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牙齿。
是的、您说的这个也比较有代表性，但是从我们印象中大多数人的规律来看，大概老爷爷老奶奶六七十岁的时候他们都会掉牙。那么在我小时候印象中，这老爷爷老奶奶一般他们都会有能取下来的那种假牙哈，吃完饭之后他们要清洗，睡觉前之后他一定要放一个杯子要泡在里面，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呢还要去找医生要进行调整，说哪儿不舒服了或者哪儿要再加一颗牙。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种植牙跟大家印象中小时候记忆中的刚才我说的这种可拆卸的那种什么挂钩啊那种假牙，以及我们后来听说什么烤瓷牙，还有大家在电影里常常看到像一颗大金牙或者钢牙，这些牙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种植牙到底怎么种，种在哪里？
一颗牙齿拔掉的话呢，怎么去补救这个缺失的牙齿呢？有几种方案啊。第一种方案呢，就是您刚刚讲的活动假牙，做的时间是相当的快的，因为我们就印一下膜，然后下次过来就直接装上了。但是活动假牙因为它是可摘除的，平时打理呢是比较麻烦，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取下来泡在水里，自己每次吃完饭呢就必须要清洁清洗。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记性不大好，那有可能就很容易丢失活动假牙。那当然舒适度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好，虽然有一些老人他用的习惯也可以咬比较硬的东西，苹果啊花生之类的，但是就容易塞东西，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但是也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毕竟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的啊。那第二种方案呢，其实就是牙桥搭在旁边两颗好的牙齿。旁边两个好的牙齿如果要搭桥的话，那你必须要磨小了，因为总需要创造一些空间去粘这个牙桥。牙桥的寿命大概是在十年左右，但有可能会更低。假如说这两颗牙齿搭桥，这两颗牙其中一颗牙出现问题了，突然间松动了，或者是您咬到什么硬物了，崩掉了，整个牙桥就必须要拆。那现在不是一颗牙缺失，而是多颗牙缺失，所以也有好的也有坏处啊。 那第三种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gold standard， 就是植牙。只要您的身体健康，牙槽骨是适合，一般都会建议您去植牙。因为植牙现在技术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它的寿命也是非常非常高，基本上都是20年以上。如果好好的维护啊，每半年定期来牙医这边复查，硬的东西也少吃，其实是可以用非常久的。而且它舒适度呢，跟自己的牙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它不碰旁边的牙，所以种植体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是最好的弥补缺失牙的方法。
嗯，也正是我想问的，我们说有自己的牙齿，其实我们在咀嚼甚至在平常说话的过程中，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因为我们知道牙里面还有神经，然后牙根它还有联系。也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挂着的牙齿的话，你可能很多感觉是没有的。那种植牙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自己原本那颗牙齿的那种感觉呢？
其实几乎是完全相同
哦，这么
啊，甚至会比自己的牙齿还好用啊！这是我听到病人的反馈是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本身的牙齿有时候吃东西都没什么力气，但是植牙的牙冠呢，特别的有力量。而且现在的科技呢都非常的好啊，比如说牙冠里有非常多的材料，有一种材料呢是二氧化锆，它是全齿的，不带任何金属的。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如果之后需要做核磁共振的话，植牙跟这种全齿牙冠是不受任何的限制的，就不影响他们做这个核磁共振的。目前有非常多的品种可以选择。
明白。那早期的过去我们说像一个金牙或者钢牙是可以看作种植牙的早期形态吗？就是早期版本吗？
其实您刚刚说的牙冠的这种金牙其实就是一个牙冠，但是它套在的还是您自己本身的牙齿。就比如说一颗牙它蛀牙了，对吧？蛀牙的牙齿不代表说一定需要拔除，如果不是烂得太厉害的话，我们可以保守治疗，抽神经，抽完神经的牙齿比较脆弱一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个牙冠。过去的牙科呢，他们会比较做一些全金属的啊，全金的或者全银的这种的牙冠。那现在的牙冠呢就有比较多的材料可以选择，比如说烤瓷牙还有全瓷，但他们套住的还是自己本身的牙齿，而不是种植体。
明白了。所以种植牙跟他们的区别是种一个人工的东西在底下当基座，就像您说的小房子的地基，往下打地基，人工种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很痛苦，或者说这个材料方面有什么讲究？
其实现在呢我们都有采取 3D 导板种植，然后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所以不怎么痛。现在你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牙科都说是无痛或者说微创植牙，那其实就是打一下麻药，跟拔牙补牙打麻药是一样的，局部麻醉，在过程当中是不会感到任何的痛苦的，只会感到的有一些压力感，但是不会感到任何的疼痛。但是术后呢，因为毕竟是有一个小伤口在那边，等麻药过了，医生都会给你开抗生素还有止疼药，可能就头一两天会有一点不舒服，吃一些止疼药，不会有一直疼痛的情况。那假如说植完牙一直疼的话，疼了一两周，那其实这是罕见的啊，肯定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碰到神经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就需要医生进一步的去观察评估。
您说这个我相信也很多人关心，就是说在这个牙槽骨上，从解剖学角度来说，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神经负极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像您这样的专业医生想要避开神经的话，提前做扫描啊，或者说 X 光是可以避开的吧？
那当然了，因为每一个手术之前呢，特别是植牙，我们医生会帮患者去拍一个 3D CBCT， 特别的去看这个骨头的密度，还有就是它的宽度和高度，这几个东西是我们之前需要做评估的，然后还要去看神经线，这个种植体的直径跟高度我们会提早选好。在手术当中会避免碰到神经这个问题。
您谈到对骨骼的提前的这个扫描和探测，那么我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呢，也看到有一些专用的名词，比如说有一个名词叫植骨啊，这个觉得比好像比种植牙动静更大，好像动的工程更大了。这个目的是什么？什么样人需要做所谓植骨呢？
植骨的话呢，一般比如说他们缺失这颗牙很久了，那时间越久，其实牙槽骨都不断的在萎缩当中。其实最佳时间去植牙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拔完牙三四个月之后进行植牙，如果骨头允许的话。时间等得越久，其实牙槽骨还是会一直在萎缩当中。那有一些人可能等了个五六年或者甚至十几年过来做评估的时候，他们其实骨头已经是萎缩非常厉害了。那那种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先植骨，就是补骨粉。那外面现在补骨粉也非常多的材料啊，比如说人骨啊，或者是牛骨，这些骨粉啊，就看每一个人合适的骨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会拍 3D 去做一个评估，它的厚度是不是不够，或者说高度是不是不够，来去做一个，
就先把那个牙槽骨的基础把它重建起来，
是的，
让它能够接受种植牙的那个基础。
对，就像如果这地基没好的话，那骨头没有那么厚，这个种植体下去是不会结实的，就会导致植牙失败。很多骨质疏松的老年人，或者刚刚说的牙齿缺失很久的一些患者啊，他们骨头都会比较松一点，或者是说不够饱满，那种的情况呢，我们就会先植骨再去植牙。那植骨的时间呢，其实也是需要3到6个月、不一定。骨头好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去植牙。这样，
那像您刚才介绍的，如果经过专业的医生科学的进行治疗，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基础体在自己的牙骨里面，经过了适应和痊愈的这个过程之后，就是完全融为一体，就不会再感觉啊真的有一个东西在里头。比如说你刚才谈到有的人说啊觉得有点撑啊什么，这感觉就过了大概多长时间，3个月半年之后就完全没感觉了。
对，一般患者呢，他们由于缺失这颗牙太久了，那就很适应那边位置是空的，所以刚装进去的时候都会感觉异物感是比较强壮的啊。那单颗的话还好，如果是全口的话或者是多颗的话，那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那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他刚植完牙了就慢慢的咬，特别是后面大牙一开始可能会咬到肉的情况啊，都会让他吃一些软的东西，开始慢慢适应的再正常吃。但适应能力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是，刚才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同年龄的人，不同原因的人，可能因为牙齿缺失都会像您这样的医生来求助。您也说到作为医生来说，基本原则是能保尽量保，能治尽量治哈，不行的时候才会给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推荐做不同的假牙。那具体来说，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缺牙的这个原因来看，什么样的病人就适合做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种植牙，哪些情况他可能真的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哪怕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精心的啊植骨啊这些修整之后，他依然不适合做种植牙呢？
合适的人群是非常广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健康的一些人群。那哪一些人是不适合的呢？如果烟抽得特别厉害的，我是不建议他们种植的。假如说他们可以把这个烟慢慢戒掉的话是可以的，对，因为烟里面的尼古丁是非常影响到不管植骨也好植牙也好，会非常影响它恢复的。那第二种呢，就是牙周病没控制好的人呢，比如说自己口腔清洁不到位，即使植了牙以后，如果说他们的口腔还是没有清洁好的话，还是会有非常多的细菌，也是会导致牙槽骨吸收种植体脱落，也是会有这个现象的。所以牙周病呢得先治疗好才可以去植牙。那还有一种病人，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会先问他们的 HbA1c 的指数，如果太高的话，7以上或者7-8这些太高的，我们会让他们先把这个血糖先控制好再去植牙，不然的话植牙也是恢复不好的。那当然正在怀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也是需要推迟的啊。还有就是未成年人，他们的颌骨还未发育完成，所以青少年一般我们都会建议18岁甚至21岁以后才会帮他们去做一个植牙。
也就是除了这些特别特殊的情况之外， 大部分人，无论说是年轻的还是更普遍意义的那些年纪大了掉牙的那些老年人，都是适合做这个的啊。
是的
啊，
是的。
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这个种植牙种上之后，感觉牙齿又重新的牢牢的回到了自己的嘴里啊。特别是我刚才跟您再次求证了，就甚至能给人真实牙齿的那种触感啊。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是说，基本上正常使用就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其实还是会建议不要咬太硬的东西，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生了小孩的女性，她们生完孩子呢，就会稍微的缺少钙，经常咬咬瓜子或者吃一些坚果类的，她们牙齿特别容易崩啊。还有一些老年人牙齿也特别容易崩，其实植牙也是一样的啊。虽然植牙的牙冠是非常的硬的，但是如果长期使用咬硬的东西的话，还是会受到伤害的。
您是说那个牙冠是会受到伤害？
牙冠是的。
那可能有朋友说了，那我人工的牙根还在，我换一个牙冠就可以了。
当他牙冠有问题的话，我们首先会拍片去确认到底是牙冠出了问题还是种植体出了问题。假如如果是牙冠它崩裂的话，我们永远都可以弄一个新的牙冠。那假如说种植体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为什么种植体会出现问题，是不是牙槽骨吸收了，还是说发炎的。如果是发炎的情况下，那有可能种植体松动的话，我们还是要重新把它拿起来做个清洁，植骨再二次的去植牙。
这个种植体和牙冠之间的关系是尽量的让它能够粘接或者说固定在一起的，还是说像乐高一样可以随时换的？
种植体跟牙冠绝对是分开的，中间还有一个基台。那有时候基台和牙冠是粘在一起的，是一个 unit 放进去的啊。那也有的话是基台先用螺丝装进去，这个牙冠再粘进去，所以是有不同的做法的，还是看每个患者的牙齿的不同。
总体来说，经过一次完整治疗的牙冠，还是希望它跟种植体是比较紧密结合的，轻易是不动的，是吧？
对，一般都是很吻合的，不然这个牙冠是装不进去的。对，而且现在呢，除了比较传统的硬膜以外，我们一般现在都开始做数字扫描，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一般装的都非常的合适。
有一些朋友说他们有这个种植牙之后，过几年还是会松动和脱落，怎么看这种现象呢？是说有可能他接受的这个治疗不是那么规范，是吗？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应该是能达到您刚才说的效果，是吗？
对，正常的操作的话，其实这个种植体和牙冠是可以用的非常非常久的，跟一个新的牙齿一样。那假如说植了不到3年、5年，会甚至1年就出现问题的话，那还是要拍个 X光 片，牙医评估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有时候不仅是牙医的操作重要啊，病人平常怎么去维护，怎么去清洁，这个也很重要。
您刚才谈到最好不要吃硬的东西，刚才您举的例子是嗑瓜子嗑坚果啊。我们知道有很硬的坚果，松子啊，有的人甚至用牙去咬那个榛子，那就更重了。在牙医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叫硬，就是说最好不要嗑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呢，除了硬呢，我们知道平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牙齿还要肩负一些其他的任务，比如说很有韧性的炖的不是那么透的牛筋啊，这些东西有哪些动作？比如说我就在想，是不是撕拉的这些动作也要去避免？
一般的情况下，植牙的牙冠呢，其实可以咬非常硬的东西，但是作为医生肯定是希望牙冠如果能够长期使用的话，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就像自己的牙一样。所以刚刚说到的硬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啊，不仅是坚果，比如说很多人用牙开酒瓶啊，这些其实都是要避免的。还有啃骨头啊、螃蟹啊，这些其实都要特别的小心，不是说不能吃，只不过要非常的注意。
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展望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啊，这个建模扫描技术啊，就材料科学的发展，给各行各业的未来都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如果想请您展望一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就是目前觉得是有线索的啊，可以想象的，种植牙技术还会发生哪些改变？您觉得医生的手里将会有哪些更加趁手的工具？那患者接受的治疗还有怎样的提升的空间？
未来的技术发展呢，其实有非常大的空间，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不断的在创新当中。首先要说的就是数字化还有智能化，刚刚说到了 3D 打印手术导板或者是说动态导航，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机器人辅助手术啊，这些都会让种植更加的准确啊，微创和快速。在材料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在种植体的表面上更好的去处理，让骨结合的更快更牢固啊，还有抗菌涂层的应用，这些其实都还在发展当中。这个手术其实是特别快的，那很多人恐惧，可能他们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听到有一些人不好的体验，导致自己特别的恐惧去看牙。
是，
其实我是非常的建议大家不用害怕，自己去感受一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
嗯，好的，非常感谢邱阳医生为我们带来关于种植牙的系统的讲解。我们说，如果缺失牙齿，不仅仅是影响我们吃饭的问题，那么如果处理不当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心理和精神状态。刚才邱医生也详细给大家介绍了，说现代种植牙技术也在加速发展，不断的成熟，使得种植牙成为一种更加可靠，更加接近自然牙齿，我们自己牙齿的一种选择。我们希望本次节目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口腔卫生的知识，祝所有人都有一口好牙，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再次感谢邱医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